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看另外出现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，就是我们会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危险，否认的危险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这些经文听众朋友要注意的，这里说又要谨慎，意思就是说要指引一个方向，有方向，指引方向的意思。什么方向呢？我们要注意什么方向呢？注意看十二章希伯来书第二节，看第二节，我们已经读过了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。回到这个方，这是我们的方向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，我们都读到了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说，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。那么在这里失了，不是指说某某人他背离了教会，或者说离开基督教背道了，不是指这个意思，失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指什么呢？注意听众朋友，是指说有一些基督徒他往后退的啊，往后退的，没有往前走，他往后退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不要定睛在人的身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看定睛在主耶稣，看主耶稣，而不是眼睛盯在人的身上。如果我们没有把眼睛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容易的什么，就会失去了啊，沦落到失去了神的恩典。我们知道神有无比丰盛的恩典，在基督里面有丰盛无比的恩典，神要把这个丰盛的恩典赏赐给凡是信靠他的人，认识耶稣基督的人。今天他已经预备好了，要当作一种美好的礼物，神一定会做得到，神已经有了预备要给我们赏赐，那么神一定会说到做到。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，钉十字架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他有丰盛的怜悯，丰盛的恩典，神愿意把他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。今天听众朋友，问题在哪里的？问题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去支取，没有去欢喜快乐的领取支取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但听众朋友注意，你看我们在这里是积极的，我们现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们都是实事求是，非常实际的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支取神在基督里面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恩典，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来到神面前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所以希伯来书要传达的信息就是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支取神给我们的恩典啊。今天听众朋友，你有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吗？你有跟主耶稣基督，跟我们的神沟通说话吗？是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，我们要跟主有好的交通，向主跟对主说话，就好像你跟你父亲说话那样子的，跟主耶稣说话。我们跟神说话一个是很亲密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跟主说话的时候说什么呢？你要跟主耶稣说你的事，告诉主耶稣说关于你自己有什么事情，那么你要告诉主耶稣说你需要他的恩典。因为听众朋友，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神给我们这些恩典，但是我们要甘心乐意的，我们要先向主耶稣祈求，向他祷告，我们要像 仰望他，要求神把恩典赐给我们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千万千万不要失去了神的恩典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节，注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注意这些经文是给我们一个警告，只要今天教会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他喜欢论断别人，批评别人，又惹人讨厌的，很惹人讨厌啊，这种人出现，也许他也说他也是基督徒，那么就会主要有教会，只要有这种人就会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麻烦，而且他们这些人会比你想象的严重的多，出了很多出事的，带来很严重的问题。就像一桶苹果，一大桶的苹果里面当中有一个烂苹果，因为有了这个烂苹果，不久啊会把整桶苹果都把它弄臭了，弄烂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祈求神赐下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有智慧怎么来处理，也要学习忍耐，千万不要产生这种苦毒啊，也不要整天在抱怨环境不好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学习这种属灵的功课，不要内心里面产生了苦毒或者抱怨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的，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注意这里这些经文什么意思，这里讲的淫乱不是讲那个肉体上的，是讲灵性，就是在灵命方面的信仰方面的他淫乱了。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，就指有人离开了神去做一些属肉体的事情，就是他离开神的，他做什么事情呢，属肉体的，在灵性上啊，他变成一个啊属肉体的人。那听众朋友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属肉体的，什么叫做属肉体的事，到底指什么呢，这里所举的例子就像以扫这个人，他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，出卖长子的名分呢、啊、那是跟他的跟属灵啊，跟这讲这个灵性方面的很重要的。长子名分是什么意思呢，长子的名分原来是预表弥赛亚，再说长子的名分是预表弥赛亚救主，他会出在以扫的后裔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也表示说以扫这个人，他本来应该作为亚伯拉罕家族当中的祭司，以扫他的责任是什么，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他应该有这个祭司的职分，但是以扫他不在乎这个祭司，做祭司的这个职分，那么他对属灵的事情，属灵的祝福毫无兴趣，所以说在属灵上，是对属灵的祝福上他没兴趣。以扫是什么样的人呢，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。注意贪恋世俗的人，这些注意是什么意思呢，不是指说以扫已经被神咒诅了，贪恋世俗原来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，是说在什么什么什么之前，贪恋世俗他原文有时在什么之前，或者说敌对，贪恋世俗他敌对的意思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指圣殿的意思。听众朋友，这慢慢的去了解，注意就是我们把它解释比较清楚一点，因此就是说指以扫他对圣殿与圣殿为敌的，对这属灵的事情，圣殿的事情，那么以扫对敌啊，他与圣殿对敌，那么或者他对圣殿的事情有敌对的意思。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就是简单的说，以扫就是一个不敬虔不敬畏神的人。所以贪恋世俗就是指以扫他是一个不敬畏神不敬虔的人，他不要去更多的认识神，他也不敬畏神，他也不愿意不要去亲近神啊，这个事情不重要，他也不认为说他自己有什么责任应当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向神负责，他也觉得没关系，他不管，他不认为他有责任要向神负责。因此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以扫这种心态，就是说他轻视的长子的名分，长子名分很重要，可以说有祭司的名分在里面，那么也是预表弥赛亚，他轻视了这个长子的名分，他不认为说长子的名分有什么价值啊，他甚至愿意什么为了一碗红豆汤来交换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个很严重吧，轻视长子的名分居然可以用一碗红豆汤就可以交换，把 把他的长子名分卖掉的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出卖了我们自己的灵魂？就是我们说有人他出卖自己的灵魂，有些人他犯罪了，他为了酒酗酒，为了毒品，为了色情，为了撒谎，他们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灵魂出卖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神的儿女离开了神，转向了肉体啊，变成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就听众朋友非常危险。我再说，离开神转向肉体的人是非常危险的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，非应该是很亲密很亲密的。那么也许我提出一个警告，不进则退。如果我们灵命没有进步的话，天天长进的话，可能我们很可能我们就退步了。我们不能够只是不会只是停留在那里。如果你没有进步，不进则退。听众朋友，提醒你，我们警醒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二章第十七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转回，心意转回啊！他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，这是你们知道的啊！这些经文我再念一遍，很重要。后来想要，你知道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哭嚎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那么这节经文，那么常常会误解了，误解这个什么意思？怎么会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会误解了。那这段经文，让我们以为说啊，是不是以为这个可怜的以扫他想悔改？是不是以扫这个人啊，做错事情了，他想悔改，但是神不接纳他的悔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其实注意，听众朋友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。注意，以扫因为他轻视了长子的名分。那么后来他发现了，后来他发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？长子的名分啊，因为父代的有继承权，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能够有继承权，比以撒其他的儿子他能够可以领受什么？有双倍的祝福，双倍的遗产。所以这个继承权是长子的名分，他有继承权，比以撒还有其他的儿子的话，他能够继承双倍的这个遗产啊。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注意，重点是在以扫他个人什么，他只对物质有兴趣。所以以扫是一个属世的人，经文所说的他，以扫说，在这里以扫说到以扫他哭嚎切求，那么他为什么是说他，哎呀，他很痛苦的，不断的在痛哭。那么就好像一个小偷一样啊，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啊，他会掉眼泪啊，他会道歉。可是他虽然这样做，可是他没有因为自己做一个小偷内心啊那个惭愧，他没有惭愧，他只是因为已经被抓到了，那么他会当然又会道歉了，哭泣了。但是他内心里面没有因为做小偷为这个事情啊，心里面呢良心有愧，很惭愧。他只是因为怕已经被人家抓到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感到抱歉。那么以扫就是这种心态，他不是为了要悔改归向神，他想要再领受神给他属灵的祝福而悔改，他没有。他因为为什么？以扫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听众朋友，他只怕了，哎呀，好可怜的，我失去了物质上的祝福，他懊恼得很。所以他内心的深处，他不是要，他只是想要祈求这个物质上的祝福，他仍然没有真正悔改，心里面是抗拒神的。所以听众朋友注意这个经文的意思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风暴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，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的这段经文，那么我们要想想看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到啊，神在西乃山上 向摩西颁布律法，很明显的就是指旧约时代啊，这旧约时代。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写这封希伯来书，这个书信的对象是谁呢？就是针对那些已经信靠耶稣归向耶稣基督的希伯来人。所以记得希伯来书的对象所写的对象是什么？已经回转归向基督希伯来人。那么当我们读这封书信的时候，要把这个背景，这个写书信写给谁这个背景啊，要记住。我们必须要记住，在五旬节，在初代教会，在五旬节那天就有3000人的悔改，那些人不是外邦人，那些人都是犹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最初的几年的教会的人是什么呢？加入教会的人啊，信耶稣的都是犹太人，直到后来保罗、巴拿巴还有其他的宣教师往外宣教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才有大多的很多的外邦人也归向主耶稣的。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，这些已经归主的、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，那么他们已经可以说他已经回归耶稣基督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些回归基督的犹太人，他们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。什么困境呢？因为在他们过去，他们都习惯了到圣殿去，到进到圣殿里面去听人、听祭司啊、听那些教法师来讲解摩西的律法。可是现在，现在他们就不再诵读这些旧约的律法书了，这些很多律法的事情了，他们也不再去圣殿里面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不再是啊属于旧约啊摩西时代那个系统啊，他们已经不再属于之前这个系统了。那么他们觉得好像，哎呦，现在是不是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局外人了？那么是有点像局外人一样。因此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就是我们说保罗的作者，对这些新的信徒，这希伯来人的信徒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和西乃山不一样。现在你们现在的基督徒来到的地方，这犹太人啊来到的地方啊，跟西乃山不一样的。你们不必要一定要回到像过去那样律法时代那个日子。那么西乃山代表什么呢？西乃山乃是神颁布律法的山，就是西乃山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，神颁布摩西律法的时候，这个山上，在那个时候有3000人被杀，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。所以颁布律法，摩西律法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呢？有3000人被杀。可是在五旬节这一天，在五旬节这个新约五旬节那一天呢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却有3000人蒙恩得救。跟旧约是在神颁布律法那在西乃山的时候有3000人被杀，在新约五旬节的时候呢，有3000人蒙恩得救。所以旧约在旧约颁布旧约律法的时候有人死亡，在五旬节福音传开的时候，那天传福音的时候，彼得讲道的时候啊，却有人得到什么新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新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候，旧约时代颁布律法，那个时候绝对不是一个令人觉得很快乐一个关键愉快的一个经验，因为很快看起来啊，因为有3000人被杀。当时神颁布律法在旧约的时候啊，是什么样的经历呢？当时有雷声和闪电，有地震，有暴风雨，有火焰，越来越大的脚声哦，所以看起来令人恐惧。那么是一种令人感到心生恐惧的那种经历。因此我们就知道，在出埃及记20章9节，出埃及记20章9节可以翻到出埃及记20章9节，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百姓就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啊！这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9节。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百姓就反应，他们就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，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些基督徒啊，希伯来的基督徒说，你们现在不需要再回到过去的制度了，那个制度已经作废了，过去的。曾经听众朋友，在我的教会当中有一个老姐妹，那么我觉得这个老姐妹很像在提摩太后书3章6到7节所说的。听众朋友翻到提摩太后书3章6到7节，是我们教会一个老姐妹，她 有点像，注意哦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六到七节所说的，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，也许她落在这种光景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，被各样的私欲诱惑了。那么这位姐妹啊，是一个很富有的、很有钱的姐妹，哇，她很热络这种社交活动，很可惜，她也染上了那个社交圈啊，那些社交圈里面这罪恶的行为。可是这位姐妹她也喜欢，这个老姐妹她也喜欢参加查经班，但是她一直没有真正悔改归向主，她不是教会的一个会友，她认为自认为说她在那个查经班里面啊，她是一个好学生。有一天啊，我讲完一篇讲到跟律法有关系的信息之后，这位姐妹就来对我说，她说麦基牧师啊，神颁布律法是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呢？那么她就这样说啊，麦基牧师，神颁布律法是一件美事吧？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对她说清楚了，我说，回答说，颁布律法的事情一点都不好玩，也不美好。为什么呢？我认为圣经上最恐怖的一个画面之一，就是神颁布律法的时候，是一个很令人恐惧害怕的一个画面。当时的百姓也知道，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，律法不能够救他们，律法永远不能够救赎他们，因为神所为他们以色列人所制定这些献祭的制度，为什么制定献祭的制度的旧约制度呢？就好让他们带着祭物去献祭，在献祭的时候必须要什么杀死一只啊牛或者羊，牺牲一个小动物，因为表示说律法本身不能够拯救他们，只能够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就是定罪，定给他们知道他们有罪，告诉他们是罪人要定罪的。所以新约的希伯来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们过去习惯是到圣殿里面去，要遵守一些圣殿里面的仪式，可是现在他们不必要去了圣殿的，也不需要遵守旧约这些律法的仪式，也不需要带到圣殿去献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现在告诉说，现在我们现在是地位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听说这些经文太好了啊！记住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对那些希伯来的基督徒说话。锡安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宫殿，在锡安山，他也在那里埋葬。锡安是大卫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们是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啊，特别是他们犹太人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有些基督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证，给那些人做保证，虽然他们受到逼迫，将来他们在天上有一个耶路撒冷，这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。所以锡安山是属于神的城，是永生神的殿，是永远的城，在启示录四里面就称什么呢？成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。那么当然我不能给你听众朋友他的地址在哪里，因为我自己将来的家也是在新的耶路撒冷，你的家也是在新耶路撒冷，只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在神里面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呢，才能够到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家，在基督里面。那么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比律法时代的犹太人更美好，得到更美好的神给我们祝福。在那里有什么呢？有千万的天使。我以前已经说过了，这里我还要强调坚持天使。我们看到天使的服侍跟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有一天我们基督徒都要进到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在启示录的记载了，在其实记载了，约翰就看到在那里什么，有一个盛大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大场面。那么约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在那里有千千万万个天使出现在那里，什么意思呢？约翰就视为环顾四周说，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人，天使的数目好多，千千万万，数目没有办法数算， 那么这些天使，千千万万那个天使出现什么，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是属灵的啊，属灵的天使。那么说我听众朋友，我可以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眼睛真正亲眼看过天使，但是有一天啊，我会到新的耶路撒冷，你也可以到新的耶路撒冷，和这些千千万天使一起敬拜羔羊耶稣基督，一个盛大的一个聚会，盛大的行列，我们参与这个盛大。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所有的天使也在那里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今天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做了一个梦，麦基牧师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一个异象啊，我有天使在跟我说话，那么他们当这样说的时候啊，我就会对这些人说，他做梦看见天使，那么我说最好他回家想一想啊，昨天晚上是不是吃饭吃东西吃得太饱了啊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做梦的，说解释说啊，为什么他会看见天，因为他可能在做梦吃东西啊，吃得太多才会梦到天使。听众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所看见的不是天使，你现在你看的不会是天使，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新耶路撒冷，看见天天千千万万的天使，一个盛大的行列，一起都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听众朋友，希伯来书啊十二章啊里面有很多的啊属灵的教训，从旧约到新约啊做一个对比，让我们在灵命上能够看出，不要做以扫啊，我们要以扫所犯的错误，我们求神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追求属灵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，或者是什么疑问，可以来信跟我们，可以回答你的问题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